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骆云秀主讲的复活节特辑，遇见复活的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骆云秀，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2022年复活节特辑，遇见复活的主。我们会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光景当中遇见复活的主呢？抹大拉的玛利亚，她是在她为着她所亲爱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因而陷入忧伤痛苦之中的时候，他遇见了复活的主。使徒保罗是在还没有悔改相信耶稣之前，甚至于是在他残忍的逼迫苦害基督徒的情况之下，他遇见了复活的主。而使徒彼得则是在他为着自己不认耶稣的罪懊悔不已，并且对自己的未来茫然不知所措，只能先回去重操旧业当渔夫的这种状况当中，他遇见了复活的主。似乎每个人遇见复活主的时间和光景都不太一样，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决定要在什么样的时间和情况当中来与主相遇。所以想要与主相遇，想要遇见复活的主，是不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呢？难道一定要在我们遭遇痛苦患难，或者在我们悖逆妄为，在我们茫然无助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遇见复活的主吗？另一方面，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他们都是主所重用的仆人，而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也一直都跟在耶稣的身旁，看起来是一位与主非常亲近、非常属灵的一位姐妹。所以主耶稣会向他们显现，使他们能够与复活的主相遇，实在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对于名不见经传、不为人所知的我们来说呢？我们是如此的平凡，如此的普通，我们也不是什么属灵的伟人，我们有机会遇见复活的主吗？这一集，我们借着一段圣经经文来思想刚才我们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们所要分享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13到32节。首先我们先来读路加福音24章13到17节。路加福音24章13到17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这个故事发生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有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离开，正前往一个名叫以马忤斯的一个村子去。这两个门徒有一个名叫格留巴，而另一个门徒我们则是完全不知道他的名字。从后面他们与耶稣的对话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既不是耶稣的使徒，也不是那种在耶稣身边与耶稣非常亲近的人，他们仅仅只是两个不为人所知的普通人而已。经文没有说这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去的原因，不过很有可能这两个门徒的家 就是在以马忤斯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很有可能只是在逾越节的节期过后，像其他犹太人一样，结束了耶路撒冷的朝圣之旅之后，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状况当中，在回家的路上，这两个不为人所知的普通人，他们遇见了复活的主，而且是主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主耶稣为什么要向他们显现，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原本并不是与耶稣很亲近的人，耶稣也没有像呼召彼得、呼召保罗那样呼召他们出来成为全职侍奉主的传道人。主耶稣的现身也非常的低调，没有出现感人肺腑与主相认的场景，也没有出现令人震撼使人惊奇的神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其实也常常是如此。我们也许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平凡人，不为人所知的普通人，每天过着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每天走着没有改变过的生活路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着一样的事，吃着一样的饭。但是，就是在这样平凡的日子，这样平凡的生活当中，主耶稣选择和这样平凡的我们相遇。其实主耶稣都一直在我们的身旁，亲自的就近我们，而且每天与我们同行。只是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如同这两个门徒一样，我们的眼睛迷糊了，我们认不出主耶稣来，不知道复活的主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也常常被日常生活当中的许多问题所困扰，以至于我们常常脸上带着愁容，心里面也常常充满着悲观、失望与忧愁。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即使我们是如此的平凡、如此的普通、如此的卑微，但是复活的主耶稣却因着爱我们，他乐意拣选我们，乐意就近我们，也乐意与我们同行。那么，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切所忧虑的，都来向主耶稣陈明，同时也将我们心中所求的一切事情，都交托给这一位在我们身旁，与我们同行的主耶稣。主耶稣他必定会在我们的身边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忧愁变为喜乐，并且会为我们成全我们向他所交托的一切事情，就如同诗篇37篇5节所应许我们的。诗篇37篇5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遇见他了吗？但愿我们在生命当中都能够遇见爱我们的耶稣，经历他复活的大能。请继续收听复活节特辑，遇见复活的主。
复活的主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他的坟墓，同来欢呼，同来庆祝，他已完成伟大救赎。
当我们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忧虑的，将我们心中所求的，都向这位在我们身旁与我们同行的复活主来陈明与交托的时候，主耶稣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忧愁变为喜乐，使我们所交托的得着成全呢？ 我们来看接下来路加福音24章18到24节。路加福音24章18到24节。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她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她。这两个门徒将他们心中所疑惑所忧虑的向复活的主来陈明，虽然在这个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也没有认出在他们眼前的正是复活的主耶稣。他们心中所疑惑的就是，他们知道耶稣是一位先知，他们知道耶稣说话行事都有大能，耶稣的能力能够医病赶鬼，耶稣的教导能够使人心改变，甚至于他们也知道耶稣就是那一位能够带给人盼望，能够救赎以色列民，能够使人罪得赦免的基督，也就是救世主。但是没有想到，这位基督，这位救世主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如果连救世主都死了，那么人生还能够有什么盼望呢？不过，这两个门徒也从几个妇女的口中听到他们见证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只是对这两个门徒而言，他们虽然感到惊奇，却没有真的相信，因为他们并没有亲眼看见复活的主，所以也不知道到底耶稣是不是真的已经复活了。对于两个门徒的疑惑与烦恼，主耶稣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身份，而是在接下来的路加福音24章25到27节对他们说。路加福音24章25到27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主耶稣责备他们是无知的人，因为他们并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他们之所以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复活的主耶稣，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明白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也没有真正的相信先知所说的一切话，所以他们也不相信妇女们所说的见证，他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先知所说的一切话，指的就是圣经的内容，圣经的话语。当两个门徒没有正确的明白圣经的内容，也没有真正的相信圣经的话语，这个时候，即使复活的主耶稣都已经活生生地站在他们面前了，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认出耶稣来。即使他们都已经亲眼看见复活的主耶稣了，但是他们还是说只是没有看见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虽然读了许多圣经的内容，知道许多圣经的话语， 但是我们的生命仍然充满着许多的问题，在每一天的日子里，我们的脸上仍然带着愁容，我们的心里仍然有许多的忧虑。最主要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虽然读了圣经，知道圣经的内容，也理解圣经的话语，但实际上却没有真正的相信圣经的话语，我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许多时候我们不太相信圣经的话语，神的应许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依靠主的能力。就好像在马可福音9章22到24节那里，马可福音9章22到24节那里，有一位父亲来恳求耶稣，希望耶稣能够医治他那被鬼附的儿子。他虽然来到耶稣的面前恳求耶稣，但是他对耶稣所说的话却是，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你若能做什么，这句话其实就表明了，当这位父亲来恳求耶稣的时候，事实上他是不太相信耶稣的。而且他后面所说的那句话更是明确地表达了他的不信。马可福音9章24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其实这句经文，这位父亲所说的话更准确的翻译是这样的，他是这样说，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这位父亲的心里是愿意相信耶稣的，因为他渴望他的儿子能够得着医治，但实际上在还没有看见他的儿子得着医治之前，其实他是不信的。我们天然人的思想都倾向于眼见为凭，没有看见就不愿意相信。但是真正的基督信仰教导我们，我们必须先相信，然后我们才能看见。按照我们天然人的思想，我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我们都需要主帮助我们的不信，我们都需要主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明白圣经的内容，真正的相信圣经的话语，好叫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大能，领受神的恩典。因此让我们回到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为了使这两个门徒能够相信他真的已经复活了，主耶稣特地为他们开了一堂圣经课程来帮助他们。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借着帮助他们明白圣经，并且真正的相信圣经，他们终于可以认出复活的主耶稣，并且能够开始看见神的大能，领受神的恩典，以至于他们可以不再脸上带着愁容，而是如同路加福音24章32节所说的，路加福音24章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最后，为了使这两个门徒能够真正认出复活的主耶稣，真实的遇见复活的主，主耶稣也特地为他们施行了一次圣餐礼，好让他们能够真正的看见。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4章28到31节。路加福音24章28到31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在路加福音当中，记载了许多次耶稣和人们一起吃饭的事。耶稣不只和门徒吃饭，耶稣也会和法利赛人、和罪人、还有税吏等等一起吃饭。耶稣喜欢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就与人们同在。所以在教会当中所施行的圣餐礼，就是在教导我们，其实复活的主耶稣，他在每天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都与我们同在。圣餐礼就是我们与复活的主相遇的时刻。圣餐的意义就是耶稣会亲自来到我们的身旁，就近我们，与我们说话，并且帮助我们能够领受从他而来的生命的粮，他会指示我们生命的道路。如今虽然用我们肉体的眼睛，我们是看不见主的，但是借着圣餐礼，我们可以用我们心灵的眼睛来看见复活的主。当我们每一次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再一次的相信，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遇见复活的主，因为他乐意与我们亲近，他乐意倾听我们的话语，他更乐意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并且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他的话语，真正的相信他的话语，以至于我们能够拥有火热的心，能够真实的经历他的话语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真实的经历从他而来的大能与恩典。
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照凝许降临在这地，至高者的能力伏庇这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 照你应许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伏笔这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使我因你话语成为蒙恩的儿女，因你的灵与我同行，你话语的能力如今充满在我心，是我心的坚力。愿你的灵照你许降临在这地，至高者的能力伏笔这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到十二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到十二节，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的主耶稣，他乐意在我们每一天平凡的生活当中与平凡的我们相遇，他乐意借着他的话语使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都能够经历他复活的大能与恩典，使我们不再愁烦忧虑。但愿我们都能够正确地明白圣经的内容，真正地相信圣经的话语，并且借着圣经的话语领受火热的心，得着每一天从主而来的喜乐与平安。以上就是复活节特辑第四集的内容，以马忤斯遇见复活的主。陆云秀祝您平安喜乐。
我奉一位复活主，他竟在是活着，我知道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手是怜悯，我问他安慰神，每次当我需求他，总必答应。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窄路通过，我要传扬救恩领到万民。你问我怎知主活着，因主活在我心。